滥用转型正义的执政民进党，草根影响力新视野吕鹏人，东西德推倒柏林围墙，获得国际掌声及诺贝尔和平奖，台湾执政党念兹在兹推倒死刑犯高墙，把执行死刑的手枪灭音，获得九成民意咒骂喝倒彩。民进党一方面要对岸拆瞄准对台飞弹，一方面在岛上拆蒋公铜像及中正路牌，立恶法巧取豪夺国民党党产，皆假借转型正义之名遂行不正义之实。何谓伟人，何谓正义，不是单凭某一政党执政所可自意定义与妄为。尤其心术不正、居心叵测的民进党这种没良心执政党，卖淫的妓女没资格批评偶意出轨良家妇女贞洁，巨奸大盗不够格对小奸小盗说三道四，什么是正义，且让笔者帮民进党详尽诠释吧。正义一词属抽象定义，泛指怎么样适当安排社会的人与事物，此不确定名词概念，可谓是古今中外包括哲学、法学、神学等各学家不停思辨的模棱话题。概称适当者，未必最佳之意，甚至是法性偶尔受到挑战。过去蔡政府的年金改革极为典例，未雨绸缪预防基金破产，减领月退金似乎解决适当之举，然而对人民不利益事项，溯及既往修订恐有违信赖保护立法原则，财产权不当剥夺甚且构成违宪之余。另一案例是曾经发生之虐死五岁童社会新闻，引发网民网路号召为女童讨公道，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，司法正义更迭遭质疑偏袒轻纵犯罪，逾八成民众不信任司法判决，只是类此法不容许的乡民正义虽说也是正义，曾凶动私刑泼漆与纠众干扰，殃及无辜周遭邻居，社会上不鼓励以暴制暴。其他举凡性别平权法案、开放代理孕母、堕胎合法化、赞不赞同同性婚姻旗舰等议题，后者违反人类生育法则，影响大自然生态平衡，给国家种族带来亡国灭种危机，正反辩方几乎呈现五五波激烈对决，颇让决策当局好生为难。纵然大法官自告奋勇超速释宪，做成是字第748号违宪解释，解释文指成立法者长期消极不作为，打脸立法怠惰甚显，执政者由不敢贸然选边堵住下定离手，保障同性结婚权需另立专法规范或修民法婚姻章节，配套措施完全执政的蔡政府依然搁置好久没下文呢。基于保护母体或优生学，应该尽早允许堕胎，但另一种角度看，这无疑杀婴行为，小生命来到这世界的头胎全部该被任意扼杀。男女身体与生理结构天生有别，女男平等却总被选择性争取，职场只求同酬不求同工，升迁不受性别歧视，考试录取名额不许男女设限，倒是男女同进服兵役义务就没人在意过。引进代理孕母制对不孕夫妻却是一大福音，欲传宗接代有后味大，很多人不计花费出国做人，但他毕竟借腹生子且保密到家，衍生道德争议及未来不知情下发生近亲相婚危险，卫福部立法机关与民意还在拉锯战。正义或邪恶往往形成一体两面认知，它如道德、是非、美丑，缺乏绝对标准答案，毕竟是非曲直及缺德与否，可能因人看法与因地民俗风情而异。美国处决哈山及炸死宾拉登，航空母舰到处巡弋，也许自认实践国际正义及维持国际秩序，食人族或许认为生吃活人是种善良风俗也说不定理。没有法治观的古代丛林法则，杀人是替天行道或滥杀无辜，端有武功高强的侠客下注解，有时官府也管不着。而世界上美帅排行榜，个人审美观念不尽相同，没有100%正确答案。沉鱼落雁与闭月羞花都在形容绝世美女，例如春秋时代艾西施那种捧心皱眉之美， 唐玄宗宠幸杨贵妃丰满之娇态，以前人欣赏葬花的林黛玉认为她若不经风我见犹怜，现代人会觉得她体弱多病不够健美。还有潘安在世已不流行，因为太娘缺少男子汉气概，有道是长美不如服众媛，故而天底下找不到放诸四海皆准定律。不过虽说如此，仍有一般通常经验之共同逻辑法则。魔鬼藏在细节里，正义的事也可能隐藏他向罪恶，大恶小恶都是恶。蜀汉刘备告诫刘禅勿以恶小而为之。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麦克桑德尔所着《正义：一场思辨之旅》一书，由各章引述案例，让读者自由发挥，事后诸葛去评判思辨何者较合乎道德正义。世上大概没人有资格既权力决定万事以我认定为准，委哉民进党除外，故类此公说婆说都有理，人质互见大哉问，可想而知一定一个正义各自表述，难其千万人尽皆归纳一致共识的。譬如灾后借机哄抬物价，以发地震财、台风财，甚至战时发国难财，如果不涉及事业独占或联合垄断，消费者甘愿买，商家卖得出去，一方愿打一方愿挨，纯属市场机制。纵然投机奸商行径，能说它不法吗？市场牌价可能一日三市，非常时期本有非常物价，农作菜土菜金，丰收与欠收各有实价，天经地义，自由交易行为，政府公权力应否有事没事介入干预，值得商榷。拿破仑名言，如果有足够勋章，我可以征服全世界。足见勋章之于军人之致命吸引力多大。至于勋章颁授该限于参战时职攻击者，或可延伸因战争造成之精神病后遗症，也就是通称的退伍军人创伤后症候群，此乃认定技术面与勋章该否腐烂授予考量问题。身体创伤显而易见，心理创伤则人心隔肚皮，容易蒙混失真，而腐烂恩赐更糟，会跟动辄连警消训职役入四中列词异曲同工，淡化其高难度可贵性，通通有奖更失去勋章殊荣意义。所谓物以稀为贵，担任过世界大战盟军统帅的才能晋升五星上将，蒋中正委员长兼上五颗星是国际承认的特级上将，全球获此殊荣人数寥寥可数，今已凋零殆尽。国光勋章及青天白日勋章以保家卫国，抵御外侮有功军职人员为标的对象，如果服满志愿役一律获颁，一定贬值。同理，如果参与过战役的，不论官阶全升特级上将，那闪闪发亮五颗星还值钱吗？警政署将警员全部提升警阶为一线三星，警员依旧是最基层警员，社会地位和优越感并未随之水涨船高，薪水有了。分岔轨道的失速电车要撞死一人或五人，还有推胖子挡电车救五名工人，临场随机应变是否极致与道德。若站在简易数学计算，五冒号一悬殊比率，救五杀一似毫无意义，但若细思量，五人不该死，难不成一人就该死？所以五人该救，一人未必该牺牲。如果一人是总统，五人是五院院长，怎么办？而天桥上的大胖子纯粹路过或欣赏河景，竟遭此横祸，他应该没想要当杀身成人的意思，被无缝舍己救人何其无辜。反倒施工工人本有注意安全义务及认知，因注意而欠缺注意，又是五个注意力同时疏失，自招危险，何尝不是咎由自取。有个美女落水笑话，桥上聚满看热闹群众呼喊，正灭顶危急之际，图一青年纵身而下救起少女，他含情脉脉要感谢救命恩人，青年却破口大骂，到底那个王八蛋把我挤下水的，所以桥下五名工人不必感谢胖子太早。谈到生命价值孰轻孰重，刑法生命法益保护采等值评价说，民事赔偿部分， 法院判决则有天壤差别，撞死贩夫走卒与撞死绅士名流，抚慰金价码多寡保证差很多。类似上述例子，妈妈与女友同时落水会先救谁？这种两难抉择发生在日月潭船难时一位伤心父亲身上，他没能力左右兼顾救起两个儿子，必须被迫松开一只手，到底要放弃大的还是小的，陷入天人交战，何等悲惨的内心挣扎。救男孩或救女孩，救正妹或救恐龙妹，救老人或救小孩。铁达尼号撞冰山沉没，按理进的先救，听说救生艇先救富人权贵制遭非议，其实救生队这么做成属人情之常，亦无可厚非，救出郭台铭可创造国家财富，制造无数就业机会，对人类较有贡献，救回流浪汉可能成社会负担。只是话虽如此没错，社会观感未必认同，急诊室医师 ESOP 作业程序会优先处理危急伤患，却易于引家属大小眼误会，医院暴力和医疗纠纷常常是这样情形引爆的。即便江洋大盗瞧见幼童溺水也会想要营救，这是基于天性本能反应，如果情况是他正遭到官兵追捕，时间急迫，一旦为了拯救孩童恐会延误逃脱机会，这时会否救童喂药又是另一种抉择。上苍有好生之德，佛门戒杀生，尤其是杀人更戒之，但若杀一人救百人，何以不杀？不带戏怒佛就是以杀止杀，虽杀生人积德也。记得官派省主席威权时代，邱创焕主席赴审议会答询最经典语录，凡事有利就有弊，假如有利无弊马上去做，假如有弊无利绝对不做，假使有利有弊必须衡量是利多于弊亦或弊多于利。简单讲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，两利相权取其重，取舍原则乃斟酌二者利弊得失。凯撒戴上天使面具，野狼披着绵羊甲皮，都可佯装善良，应知羔羊也会摇身一变成猛兽，糖衣包装毒药伪装最可怕。法国大革命时，政治家罗兰夫人被送上断头台，临行前向着革命广场的自由雕像留下一句广为后人传颂的名言：自由自由，天下古今几多之罪恶，假汝之名以行。与舍身取义的秋瑾烈士秋风秋雨愁煞人，从容就义同等悲壮。套用罗兰夫人千古名言，改革改革，多少罪恶假汝之名遂行。当前热门话题，执政民进党口口声声的转型正义，追讨国民党党产、退休军工教年金改革、无差别大罢免，是真正实现社会正义，或非我族类杀无赦，存心针对特定族群、政敌展开追杀斗争，借改革之名行政治迫害之时，有待日后观察盖棺论定。财富重分配似乎实现社会均富正义，这好创意连百年前的国父也认同，表面如此，实则不然，资本家投资致富，好歹也付出成本风险，血本无归十字个而认赔，凭什么幸运赚了点钱就得全民分享。军工教亦然，礼记礼运大同篇强调老有所终，退休安享退休金理所当然，竟被污名化贪的吴燕，其被忍无可忍街头抗争，是贪婪或捍卫鹰的财产。党产会、促转会与年改会，俨如大明王朝诛灭铲除异己的东厂锦衣卫，谋财害命，要钱也要命。年改已闹出人命，查宪法明文保障人民财产权，是否不当党产，岂是不经司法裁判或透过公正第三者仲裁，行政机关说不当就不当，说没收就没收，你说了算，举发者无庸举证，反而被举报者负自证无罪责任，先斩后奏，简直滑天下之大稽，压根儿政府公然掠夺民财，这样子居心不良之转型正义可谓包藏祸心，民主法治之奇耻。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 刑罚功能以采阴暴主义或目的主义，曾经引发犯罪学者论战，杀人偿命系阴暴正义，着重刑罚对犯罪恶行的相对回应，至少能满足被害人报复心之正义，不着重在教化作用。最新的修复式正义理论更求由加害者去抚平伤口。违规检举盛行歧视，称之达人，滥行变成魔人，正义与不义其间分界，有时仅一线之隔，但义正义邪荣或有之，泾渭分明才属正常。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都跟道德正义差不多，概念不明确，夫妻如果已经无法共同生活，还彼此勉强睡在一起，女方是谨守烈女不侍二夫与三从四德传统美德，旁人道德上应劝和不劝离吗？总之，正义两字的真谛不难理解，浅显易懂及其白话，顾名思义，至少它象征正面有意义的事，多数认同的事，绝不是让权力者扭曲权势及玩弄文字游戏的工具，不是掌权者倒行逆施、恣意妄为之用。